上回书说到虎牢关刘关张三英战吕布，说三英战吕布可是刘备关云长张飞哥仨才跟吕布打了个平手的。吕布打到100多个回合，这集才慢慢迟慢下去。在虎牢关上，董卓正在观敌料阵，他往下一看，恐怕吕布有失，立刻传令鸣金收兵。嘡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关上锣声一响，吕布听见了。有道是闻鼓则进，鸣金则退。吕布心说，我得走，我从哪儿走？我得从刘备这儿走。刘关张弟兄三个人围着吕布打，吕布拿画杆方天戟对着刘备扎，大戟跟银龙翻身一样就奔着刘备来了。刘备这双股剑是个短兵刃，而且刘备力气小，他不能拿这剑往出磕，这戟一磕剑能磕飞了，所以他拨马往旁边一闪。这时候关云长大刀举起来还没下来呢，吕布这匹马快呀，往旁边一拨马，当里俺进踏、闪出这空单，就要打张飞和刘备当中间过去了。那边是张飞的马后，张飞还没拨过马来呢，吕布吕奉先冲出重围，指挥大队人马就撤进了虎牢关。张飞勒住马抬头一看，只见虎牢关上有青罗伞，伞下一个人头戴象貂，硬是乌纱帽。张飞心说，这就是贼臣董卓。大哥二哥，杀进关去捉拿董卓，杀！张飞一马当先，关云长刘备在后，诸侯的兵将往上一冲，杀呀，就冲到了虎牢关前。关门紧闭，吊桥扯起来，诸侯的兵将杀不进去。上边董卓一声令下，来开一弓放箭，梆梆梆梆梆梆，一阵梆子响，弓箭弩箭由打关上往下射，就跟宇宙飞蝗相仿。诸侯的人马杀不进关去，伤亡不少，只好鸣金收兵了。董卓呢，给吕布接近关内之后，回到帅府摆上酒宴给吕布压惊。旁边陪着喝酒的李儒心说，而今大将华雄被斩，吕布虽然武艺高强，但是诸侯的兵将太多呀，看起来虎牢关是不太容易保住。等酒席散了，李儒就跟着董卓来到书房。相国，我有点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商议商议。好吧，有话你就讲吧。相国，我看咱们这虎牢关守是守不住了，咱们应该立刻回归洛阳。怎么？要是回归洛阳，不是等于把这虎牢关双手奉送吗？他们杀进虎牢关，还不借机会包围洛阳，你我束手待擒吗？相国呀，以我李儒之见，咱们连洛阳也别要了。您想一想，汉朝自从汉光武中兴，这洛阳相传也有十几地了。以我李儒所见，洛阳气数已尽。相国，我跟您说实话，我想您日后要面南背北，称九五之尊。洛阳您是千万千万不能待了，因为这不是您的发祥之地。您想，长安可是西凉军的根本之地呀，又是西汉之古都。咱们弃虎牢关回洛阳，收拾收拾迁都长安，才是一条正路。嗯，董卓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因为董卓也确实想篡夺汉室天下，自己当皇上啊。 对呀，西安离我根本之地很近，我在洛阳待着干什么？好，例如就以你之见，今天夜里三更天，咱们人马悄悄撤回洛阳。就这样，晚上董卓指挥人马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就离开了虎牢关，回到洛阳，连着夜的召集文武群臣，要商议迁都之事。董卓说了，我要把皇帝幸驾长安，让汉献帝跟着我走上长安去。幸驾就是皇上搬家呀。这些文武大臣一听，你董卓要干什么呀？废少帝，立献帝，现在还有迁都，那么大臣能不出来反对吗？董卓就把头一个出来反对的太尉杨彪贬为庶民了，然后又杀了尚书周弼、校尉武琼。给大家看看，谁反对我董卓迁都，我下令就杀。谁还敢说话呀？就这样，董卓一声令下，汉献帝刘协、刘伯和带着文武大臣、洛阳的所有老百姓全都离开洛阳，够奔长安。这下洛阳可就乱了，宫廷内外、皇帝后妃、文武百官、黎民百姓是哭天叫地。董卓还纵容他手下的亲信，这些铁甲军四处行抢，由打宫里抢到宫外，金银财宝、衣服物件、美女少妇，见什么抢什么，连皇陵都给挖了。这些铁甲军刚抢完，董卓又下了一道令，从宫中到四门放火，火烧洛阳。转眼功夫，洛阳城是一片火海呀。可惜呀，洛阳自打汉光武定都之后，经过了多少代皇帝，人丁兴旺，建筑辉煌，商贾繁荣，被董卓一把火就烧成了一片瓦砾，真是惨不忍睹啊。老贼董卓就劫持着汉献帝刘协离开了洛阳，没有半天的功夫，孙坚就有打泗水关赶到了洛阳。因为李肃、郭汜奉董卓之命镇守泗水关，听说董卓都丢下洛阳跑了，他们呢弃关而追，追董卓够奔长安。孙坚呢有打泗水关到了洛阳，进了洛阳之后，一看这把大火，先传令救火，好不容易把这场大火给扑灭了。然后孙坚让兵丁在宫廷的废墟上扎住了营寨，派人禀报都盟主袁绍，请袁绍到洛阳。袁绍接到了孙坚的禀报，立刻率领各镇诸侯就赶到洛阳。等到了洛阳之后，这些诸侯们就觉得没有打仗的对手了，你争我抢，抢夺地盘，把洛阳城里城外搞得是乱七八糟。盟主袁绍刚刚扎下营寨，草草迈步就进了大帐。袁公啊，而今董卓老贼火烧洛阳而去，正好乘胜追杀，你怎么按兵不动啊？哎呀，孟德呀，连日征战，各位诸侯和战将都已然筋疲力尽了，恐怕追杀董卓也没有什么益处。笨畜啊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，董卓劫迁天子，海内震动啊，只要我们齐心杀上前去，董卓必败，一战可定天下。就在这时候，十几镇诸侯听见曹操跟袁绍争执，也进来了。大家听了曹操的话，全都摇头。哎呀，孟德呀，盟主说的太对了，既然到了洛阳了，就不要轻举妄动了。曹操看到面前这群庸夫， 不由得勃然大怒，用手一指盟主袁绍，庶子不足一谋。说完这句话之后，转身迈步腾腾腾走出大帐，指挥自己一万多兵士，带着大将曹仁、曹洪、李典、跃进、夏侯惇、夏侯渊星夜追赶董卓。所以说曹操是好样的，这个举动可称为壮举呀，所以他才骂袁术，才骂袁绍这群庸夫，而且说袁绍庶子，你这样的人不能跟我曹操共谋天下大事。结果曹操一追就中了董卓的圈套，董卓用了谋士李儒的计策，让荥阳太守徐荣在半路上埋伏了伏兵，然后让吕布断后，曹操指挥兵将很快的就追上了董卓的人马。吕布是迎面杀来，徐荣是从背后杀出，这一仗打得曹操是溃不成军呢。曹操在乱军之中中了一箭，他拨马落荒而走，跑出没多远去，徐荣的埋伏兵将从草丛中就把枪扎出来了，正好扎在曹操骑着这匹马的马腿上，这马是哑巴畜生。马心说你扎我干什么呀，他一疼啪一撂蹶子，扑通一声就把曹操摔下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徐荣在草丛中埋伏的兵士出来，就把曹操捉住了。离着很远，大将曹洪看见了，曹洪催坐下马过来了，休伤我主，手起刀落就把徐荣的兵士杀了，搭救了曹操这条性命。曹操的马已然受了伤了，没马了，曹洪立刻甩镫离鞍下马，右手一搀曹操，主公请您上马，我在部下保护。你让我上马，你呢？身为大将，没马怎么打仗啊？主公啊，您快上马吧！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，可不能没有主公您呐！曹洪不由分说，就把曹操扶上马了，手里拿着兵刃，在部下保着曹操。两个人到了河边，曹操一看，完了。前边大河阻路，回头一看，追兵在后边高声喊嚷。曹操仰天长叹：“啊，我命休矣！”曹洪立刻伸手把曹操从马上搀下来，背着曹操趟着水过了河。刚过河，就听见喊杀之声。原来徐荣从上游渡河又杀过来了，眼看曹操要命丧徐荣兵将之手，这时候左边大将夏侯渊到了，右边夏侯惇带着几十名骑兵也到了，夏侯惇一枪就把徐荣给挑于马下。曹仁、李典、跃进带着兵将也赶到了，此时天光已然亮了，曹操集合了残兵败将。哎呀，本来是一万多精兵，现在数了数也就剩下1000多人。众位战将心说这回可完了，大家伙全都看着曹操，没想到曹操是哈哈大笑。哎，这就是曹操的长处，打了败仗是从不气馁。几员战将就劝曹操，主公咱马上收拾收拾回去见都盟主袁绍吧。曹操摇了摇头，众位将军，难道说你们还没看见吗？各镇诸侯各怀异心，形同散沙，18镇诸侯刚一交战，袁术就断了先锋官孙坚的粮草，等人马进了洛阳了，袁绍又不思进取， 放跑了董卓，是前功尽弃。跟这些人共事绝无好处，你我马上回归河内，再寻服侍汉室之计吧。所以说曹操这件事做对了，如果说袁绍真听了曹操的话，十八镇诸侯集合在一起要追杀董卓，能不把董卓捉到吗？能不把汉献帝请回来吗？曹操说了，如果追董卓，十八镇诸侯全上，是一战可定天下，这句话是诚然不假呀。当曹操离开洛阳，洛阳就出事了。这件事呢，就出在长沙太守乌程侯孙坚的身上。因为孙坚把大营扎在了皇宫的废墟上，他手下一个军校呢，就从一口井里打捞出一个宫女来。这口井的栏杆上的刻着三个字，叫贞观井。这个宫女呢，捞上来并没什么奇怪的，可是宫女的怀中揣着一个锦盒。等把这锦盒打开一看，发现里边是一颗玉印。这颗印四寸见方，坏了个犄角，用金子镶着，印上刻着五条龙，背面是八个篆字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军校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赶紧禀报给孙坚。孙坚来了，拿这东西一看也不明白，但是看得出来这是宝贝，不是平常之物。程普跟黄盖还有几位贴心的战将全都来看，程普一看把这东西接在手中，孙将军，我给您道喜。程普啊，我喜从何来呀？孙将军，这可是传国的玉玺，有了它就可以登基做天子啊。啊，孙坚一听这句话，低头再看传国的玉玺，这心砰砰砰直跳啊。孙坚心说，难道有传国的玉玺真可以得天下做天子吗？孙坚看了看在场所有的人，你们大家谁也不许把这件事传出去，有说出去的定斩不赦。当时是鸦雀无声啊。咱们前边说过，何进被十常侍所杀，袁术带着人杀到宫中，一把火火烧皇宫，这传国的玉玺就丢了，现在在这井中发现了。孙坚手里抱着这传国的玉玺，他问程普，程普啊，你怎么知道这是传国的玉玺呀？这件事啊，我还真知道。我告诉你，像当初春秋时代，在楚国荆山脚下住着一个人，这人叫卞和。卞和是个樵夫，以砍柴为生。有一天他在山脚下歇着，突然间看见一只凤凰飞来，站在一颗石头上。哎呀，卞和立刻就站起来了，没想到他站起来把凤凰给惊走了。卞和可知道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呀、啊！既然凤凰落在这块石头上，这石头里边必有宝贝。卞和就把这块石头拿回家中，第二天他柴也不打了，背着这块石头向楚王进宝。他告诉楚王，这里边一定是宝玉。楚王一看，这明明是块石头啊，就把卞和轰出去了。卞和不死心，过了三天又来了，说这石头里一定有宝贝。楚王不信呢、啊、一气之下就把卞和的一只脚给砍了。这种刑法叫越俎，非常残忍。 过了些日子，楚厉王死了，楚武王继位了。新君继位，卞和又把这块石头献给了武王。武王还是不相信这是块宝玉，就把卞和的另一只脚也给砍了。卞和拖着两条残腿抱着石头回家了，他伤心呢，每天抱着石头在荆山脚下哭。乡里乡亲看着他也是怪难过的。得了，卞和呀，你死心吧，两条腿都完了，你就把这石头扔了吧。不，不能扔，这石头里边有宝贝，凤凰曾经落在这块石头上，我还得把它献给国君。大家一看，这卞和是铁了心了，怎么劝也劝不了啊。卞和抱着这块石头自言自语，我非得把它献给国君不可，不然的话我是死不瞑目，就是把我杀了，我也得把宝贝献给国君。果然过了不久，楚文王继位了，卞和让乡亲们抬着他抱着这块石头又来了，他就坐在午门外头哭啊。楚文王知道了，就派人把卞和叫进来，听明白了，哦，好啊，既然你一片痴心，这样就传令让玉宫抛石验玉。把这块石头打开了，果然里边是一块美玉，洁白无瑕呀。哎呀，确是宝贝呀。这样楚文王就把这块宝玉留下了，重赏卞和。卞和并不想升官发财，楚文王为了表彰卞和，就给这块宝玉起了个名字叫和氏璧。那么卞和三番五次要把这块宝玉献给国君，两条腿都残废了，他不后悔，这就是卞和有个信念。他相信凤凰一落，绝落在宝石之上，这里边肯定有宝玉。后来蔺相如完璧归赵，拿的就是这块和氏璧。秦始皇得到了这块璧，非常喜欢它，就让能工巧匠在上边刻了五条龙，做成了传国的玉玺，然后让大丞相李斯在背上篆刻了八个小字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秦始皇在位28年，他巡守到了洞庭湖，坐在大船之上，突然间风浪大作，秦始皇急中生智，拿起这玉玺啪往这湖面上一投，没想到霎时之间风平浪静。等到了秦始皇36年的时候，到了华阴，有人把这玉玺又献上了。秦始皇觉得很奇怪，再一看献玉玺的人没了。秦始皇很高兴，后来秦朝灭亡，这玉玺就归了汉高祖。后来王莽弑君篡位，让三齐王大刀搜献，还有王寻见孝言皇后要这传国的玉玺，元后一生气，啪往地一摔，把这玉玺摔了一角，王莽抱着心疼，赶紧用金子给镶上了，所以叫金镶玉玺。据说后来王莽临死的时候，脖子上都带着传国的玉玺，有他能当皇上啊。哎呀，孙坚听完程普的话，心中一动，下回再说。